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他本有神的形象，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当年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么今天的你对基督又有何认识？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林成牧师主讲《基督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基督论》的课程。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第十三课。今天呢，我们要谈的科目呢，这个题目是神人二性的合一和协调。神人二性的合一和协调。其实呢，耶稣基督的位格的这种教义呢，不单单是指于他的神性和人性。过去我们谈到基督的神性，我们也谈到了基督的人性。那么基督的神性说明他是完全的神，基督的人性呢，也说明他是和你我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有人的思想，有人的情感，人的意志等等。那么这两性的联合，弟兄姐妹你要留意，这两性的联合对于我们认识基督教神学呢，其实是有很深的关联的。那么透过这些研究呢，往往你会发现呢，这些神学里面常常倾向于否认或者是过分的强调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联合的观点，要么就是过分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要么呢就过分强调他的人性。但是圣经呢，其实和我们一些研究的资料，其实你会发现呢，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我们要再说是联合在一个位格上面的。那这个不是说一些神学家他们的研究哈，来自人的看法，因为其实按人的本性或者说用我们的逻辑思维呢，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理解，甚至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明了这个所谓的二性联合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盼望呢，我们仍然带着一颗谦卑的心，今天在这一堂课呢，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基督的神人二性这个合一协调的问题。好，在还没有上课以前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谢谢主，你用你的话来装备我们，造就我们，特别是给我们这次学习基督论的课程，帮助我们对你有整全的认识，好像你在以弗所书提醒我们，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合一，认识神的儿子。主啊，帮助我们认识你不单单是独一无二全能的神，你更是完全的人，帮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这样的真理。谢谢主，当我们在你面前学习的时候，我们也求圣灵保惠师引导我们，教导我们认识真理。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这个神人二性的合一啊。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谈这个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从几方面来看，就是圣经里面究竟给我们什么样的资料，还有呢，我们也会谈一谈早期一些错误的解释。那么这些错误的教义、错误的解释啊，就带来一个错误对基督的认识。事实上呢，这个初代的教会基督论或者说三位一体的神观呢，其实是连结在一起来讨论的一个课题。那么三位一体，当然我们都知道，三位一体的神主要是探讨父、子、圣灵的神圣本质和他的地位。那么在初代教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尼西亚会议当中呢，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教义，就是子与父是同质的。也就是说，基督论呢，在探讨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个实际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与人同质，这个质是本质的质。那么究竟如何来理解呢？还有另外 就是神性和人性是如何在他的身上结合又如何协调的呢？常常我们想到神性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的这种至高无上、绝对的完全。当我们想到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想到人的软弱、人的败坏，甚至人的这些罪性。那么究竟耶稣基督这个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又如何的去协调呢？那当然，我觉得我们要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理解就是两性在一个人，也就是耶稣身上这样一个关系。那么神学上的一个困难问题就是说，和这个三位一体好像有矛盾的这个自由意志和神的主权呢，其实好像是同等级的一个问题哈。那么一般而言呢，基督论呢是重要的，但是因为道成肉身牵涉到神人之间这种抽象的或者说道德的或者说这种属灵关系的鸿沟，而这个鸿沟的连接呢，也是在于要借着耶稣基督里面的神性连性，而神性人性来联合起来。那因为耶稣如果同样是神和人，而且他的二性并不联合，那么感觉上呢，这个鸿沟虽然窄了，但是仍然存在。神和人的这个隔离啊，其实还要需要一个还没有解决的困难。那么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个救赎，如果真正能够满足人的需要，那就必须是在一个完全的人，人性的耶稣上他的工作。那他的救赎是为所有人预备的，为了救赎一切的人类所必须的。所以这些呢，都是在基督的工作上我们需要去理解。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明白在耶稣里面的神性人性的统一的教义，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假定两性联合，可是这两个定义啊，却有着相反的属性。意思就是说，基督是神，那么就有无限的知识、能力还有同在。那么他假如是神，就一定知道万事，他假如是神，就能够做一切全事所能达到的事情。他如果是神，就可以同时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是人呢。如果他是人，就会有一些限制，他知识是有限的啊，不能够行作万事，他也受到时空的限制啊，甚至呢，一个人他同时间的无限和有限，这个听起来似乎就是一些矛盾，是不是？其实初代教会呢，主要就是在探讨这个神人二性究竟怎么样来平衡，怎么样来平衡呢？那么其实当然，圣经并没有直接关于二性关系的一些描述，但是呢，我们必须从耶稣自己身上他的一个自我表述，或者说他的观念，甚至他的行事说话，这些各种的教训当中呢，我们来理解。那要留意呢，特别我们留意圣经啊，并没有任何关于耶稣的思想啊、行事啊，还有他做事的目的方法，这个二元论的这种证据。那相反的，圣经说明啊，神是整体上的多元性。比方说，神说我们，这是一个复数，这就证明三位一体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那么同样呢，好像在创世纪十一章七节，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这边都谈到了这些我们啊，谈到了我们。那么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啊，这节经文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还有过去我们谈过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这里说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啊，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等等。那么他还有很多关于耶稣这个工作的经文，也就是说他们呢，很清楚说明不是一个单独的人性或者是神性发生功能，而是指到一个统一的主体。 比方保罗谈到外邦人和犹太人，特别谈到十字架基督的工作的时候呢，他讲到外邦人和犹太人的联合，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保罗接下来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也就是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那么这些呢，经文其实你会发现，耶稣的工作，耶稣的这个工作关系到人性，也关系到神，是一个位格的工作。也就是说，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特别约翰一书特别提到，约翰一书四章十四节说，父所差来的子要做世人的救主。这边讲到神，讲到人，耶稣基督的救主。所以你会发现这些经文呢，帮助我们看到一个统一的位格，但是呢，他的形式却包含了他的人性，还有包含了他的神性。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些资料啊，圣经的资料。当然我在说，圣经没有直接关于两性关系的这样一个描述，所以我们必须从耶稣的教训，还有耶稣所成就的工作呢来理解。那我们要先回到初期教会的三一神观呢。初期教会呢，他们奠立了一个非常稳固的三一神观。那刚才我们所说的是同质三个位格，所谓的同质是指到父子圣灵是同一个本质，但是三个位格各不相同。那么主要问题在于，神只有一个本质，但为什么基督却有两个本质，就是神人呢？那么也就是有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那真的是一个很难调和的事情。还有基督的生命怎么样让这个两个本质，神性人性来相调和呢？那我们要先提一下，初代教会呢有一些的异端呢，或者说错误的教训，就是在这个观点上呢产生的。过去我们提过有一个亚流主义啊，这个亚流主义呢，它只强调什么呢？它只强调神的神性。过去我们提过，他认为基督是被造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道呢是为着有一些功用产生的，被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是承接神创造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媒体而已。所以呢，基督是被造的。如果你看他们这个亚流派，也就是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的翻译的圣经啊，这个英文的大写，我们一般人啊，一般的和合本圣经是翻写一座大的 God， 也就是神，意思就是他是独一的神。但是在这个所谓亚流派的背景，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的圣经呢，他们的 God 是一个小写，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只是诸神中间的一神而已。那么另外初代教会也有一个亚波里拿牛的，他们认为啊，他只强调基督的神性。所以这样的异端就教导信徒说什么呢？他们说啊，基督具有人的身体，但是呢没有人的心思和灵。那么基督的心思和灵呢，则是来自于神的儿子的神性。那弟兄姐妹，你再听清楚，很有意思的。他们只强调基督的神性，所以教导信徒说，基督啊是具有人的身体，但是没有人的心思和灵。基督的心思和灵呢，是来自这个神儿子的神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其实这已经是抽离了圣经的教训。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更是完全的人，他有人的心思灵，他会软弱，他会悲伤，他会难过啊，他会流泪啊，他会疲倦，这些都是一个人本能的一个反应，生理的一个反应。所以正确的理解是什么呢？其实啊，你会发现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我们不只是灵魂需要拯救，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需要救赎的。那假使基督要救赎我们，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的经文说，我们就必须是一个完全而且是真实的人。 希伯来书说他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他能够救拔我们，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回来我们继续分享下面的课程。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谈基督神人二性的合一协调。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呢，其实用人的理解，甚至我们可以说用人的智慧呢，是永远没有办法理清楚甚至明白基督为什么是神，又为什么同时是人，神人二性的合一协调，这是神的奥秘，也是神的智慧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凭着信心就是这样的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但是初代的教会呢，很多这些所谓的教父啊，他们对于基督的神人二性的协调，他们也是为着希望能够达到一些平衡点呢，就衍生出很多啊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这种的道理。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亚流主义，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聂斯多流主义。这个聂斯多流呢，啊，就是我们后来曾经在大唐的时候来到中国的这个景教的背景啊，或者说拜火教，就是聂斯多流主义的当时的一个主要的教训。这个主义这样教导，他们认为呢，在基督里啊有两个不同的位格。那么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面是有两个位格，一个是神性的位格，另外一个是人性的位格。当然你很清楚知道，今天我们明白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教导，因为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基督是人性这个独立的位格。那么基督的人性是独立的位格，而且呢，特别是留意基督人性独立的位格呢，是可以自行决定要做其神性所不许可的事情。所以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弟兄姐妹，是不可以分开的。我再说，基督的神性人性不可以分开。那么这是聂斯多流主义主要的一个错误的教训呢，他认为基督啊有神性的位格，还有人性的位格，把它分开成两个位格。那么另外呢，有一种就是所谓的欧奇迪主义，或者有人称之为一性说，这个性是性别的性。那么他主张呢，基督只有一种性情，那他这里的一呢，指的是本质。换句话说，他否认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完全的，也就是说，基督的人性是被他的神性所吸收了。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海绵呢，能够吸满水一样。所以在这个吸收的过程中啊，人性被他的神性吸收以后呢，那么就产生了第三种的本质。所以这种一性啊，或者说这种本质啊，在这样的一个异端的教训里面呢，他们就这样解释说，耶稣呢是神性和人性的混合体。这两者后来呢，经过一些改变，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本质。那弟兄姐妹，听起来非常有意思的哈。那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问题来了，基督究竟是什么呢？他又不是真的人，他也不是真的神，是不是？那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那过去我们提过这个加克敦信经，加克敦信经。那么我们稍稍来提一下，加克敦信经呢，是在主后的451年订立的。那么这个最重要的呢，就是让我们来理解正确的基督论。那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定义，加克敦会议有一个重要的定义，就是按神性来说，他与父是同质的。按人性来说，是和我们同质，它具有神人二性。那这两性呢，是不能混淆，不能分裂，不会改变，不会失散。 那这个四个不能你一定要记下来的，不能混淆，不能分裂，不会改变，不会分散，这个四个非常重要的特性。那么这两性的区别呢，也不会因为联合而消失，反而是个性的本质呢，神性人性的这些本质呢得以保存，是汇合在一个位格上面。那么加克顿信经呢一些重点呢，我们稍稍来提一下。刚才提过神人二性不相混淆，不交换，不能混乱，也不分开。那么这个信经呢有几方面，第一，他特别强调耶稣是真神又是真人，他在神性中是完全，在人性中呢也是完全的，那么只是把当时教会能够共同接受的结果做一个事实的宣告，而把问题拿开了。另外呢，就是神而人在人性里，他的的确是为我们受苦、受羞辱、受讥诮，而且呢也受父神的离弃，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曾经非常著名的十架七言，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当耶稣做这样宣告的时候呢，他是站在一个人性里面受苦、受羞辱的一个光景，所以他向他的父神来呼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所以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有人这样解释，就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他集中了全世界所有的罪，他背负了世人所有的罪，所以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充满罪恶、背负罪恶的一个人子耶稣，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弃绝他，神掩面不干他，所以他明白，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另外加克顿信经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的神性在受苦中不发生作用，你留意哈，他的神性在受苦中不发生作用，神性呢完全使他超乎一切的感觉之上。那么这个就保存了讲这个一性论的这个难题，因为在当时根据这个一性论呢，也有很多所谓的幻影说，就是认为呢，哎，耶稣基督是神啊，所以在十字架上啊，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肉身的耶稣，不过是神的一个幻影，也就是说基督并不是真正的道成肉身，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了苦，所以在十字架上这个救赎啊，是神的一个幻影，或者说基督只是一个幻影，因为他是神，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么这是加克顿信经所要面对当时这些错误的教训呢，所提出来一些论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加克顿信经啊，对人性的教导并不是太多的，基督的人性这方面的教导并不是太多，但是他主要强调的是神性在人性当中被看见、被发挥出来，所以呢整个思想这个道成肉身呢、啊，是有一个完整人格的人，完整人格的人，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加克顿会议呢，的确在当时初代教会的时候，面对这些所谓的异端错误的教训的时候呢，的确带来了很多很好正面的帮助。那么关于二性的合一协调啊，其实有一点，就是一旦呢，我们认定耶稣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可以推理，就是他的人性仍旧是完整的人性，而他的神性呢，也仍旧是一个完整完全的神性，而这种神人二性在属性上，这种所谓的交通呢，是存在的。那么从神性人性我们怎么来理解呢？因为他是完全的神，所以从神性到人性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所以基督呢，他是配得敬拜也不会犯罪，这是讲到他的神性，所以基督呢是配得万人来敬拜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特别提到将来这个羔羊啊，羔羊的宝座的时候，特别是讲到基督羔羊的宝座的时候，他要配得万国万邦的敬拜，所以从神性到人性呢，他是配得敬拜，而且呢，他不会犯罪。 另外呢，从人性到神性的话，因为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他经历过试探，他经历过苦难，他经历过死亡，但更重要是死不能够吞灭他，他从死里复活，圣经说他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从这样来理解，你会发现这两者，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呢，就达到一个彼此一个符合的一个条件了。那么弟兄姐妹，这一点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基督所谓的二性合一的一个原则。那么其实二性一个位格这个教义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什么呢？有几点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第一，就是这个道成肉身呢，是有更多人性的这个属性，过于这个神性的属性。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七节，过去我们也反复提到这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所以道成肉身呢，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取了人的形象，是更是一个所谓啊，成为人性，消除神性，过于增加神性。所以过去我们也解释啊，他取了虚己啊，不是道空啊，不是道空神性啊，在这里所讲到是他的谦卑。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很清楚说得很清楚，这节经文说什么呢？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这是讲到神，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基督里面。所以这里谈到了这个，当我们理解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为抢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子，绝对不是过去我们所提过的所谓的虚己论啊。这里把这两节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这里所说的虚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服事。那么耶稣倒空自己成为人性的时候呢，其实啊，他是谦卑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那这个绝对不是所谓倒空论的一个理解。那么过去我们提到了他的神性，他的人性啊，这一点我相信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我们更加的来理解。那么同样呢，我们认思想这个道成肉身呢，绝对不可以从人性和神性这种传统观念来看，要认定呢，这两者在耶稣的身上，其实神性人性是最完整的一个彰显。耶稣不仅仅有和你我一样的人性，而且有比我们更有人性。那他的人性当然比我们现在所见的人性更加具有神性的一种共存性。所以我们对人性的定义呢，不应该来自今天的这个经验观察，好像把所有人的软弱，人的这种罪性通通投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耶稣对我们呢有神性，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真的可以认识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来思想基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人的时候，让我们对基督呢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谈到这儿。下一堂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到基督的工作，我们会分好几堂的时间来谈基督的工作。好，课程到这儿告一段落，再会。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似影里幽暗。